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又能与大家一同来分享今天的读经进度。在开始分享之前，让我先为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再次的提醒我们，真的要常常来亲近你，让你在我们的灵魂体身上做主掌权。是主，真的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粮，带领我们每天的脚步。谢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来到哥罗西书第二章。那在这一章，我有五个部分的领受。那我们先一段一段来。首先我先来念第二章一到五节，念一次给大家听。哥罗西书二章一到五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知识智慧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了，我就欢喜了。阿们。这一段是保罗他为哥罗西教会以及老底家教会的圣徒们祷告，他们尽心竭力的就是祈求圣徒们心得安慰，爱心互相联络，并且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那我特别有感动的是第四节这里，因为保罗说这些话是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这些圣徒们。那我的领受是，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我们常常会接触到更多的花言巧语，因为现在是网络的世代，网络上或这些影音媒体中充斥了各种的言论，我们很容易被迷惑。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面有充充足足的信心，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些所谓的花言巧语迷惑了。那举个例子，也是上周我经历的一个跟大家分享，上周在回去台湾看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80几岁了。那在一次亲戚的聚会当中，我有机会来与亲友们一同分享，我为什么会信主，为什么有这个机会真的来接触福音，那有什么样的改变。那最后呢，其实大家都觉得听得很赞同，也能够明白基督在我生命中的建造。那我的爸爸妈妈也觉得我信主之后生命有所改变，所以我也觉得很高兴他们能看到我的改变。然而最后我父亲说了一句话，其实就让我明白他心里真实的想法。我父亲还没信主，他也目前是无神论者，他就说信仰都是好的，大家都可以去信仰，因为每个信仰都是叫人做好事，大家信仰都是一样的，不管你信什么教，只要信了就能够成为一个好人。那我觉得这一个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花言巧语，因为有些人的论调就是，其实不管你信什么神，只要虔诚的信，都是宗教都是叫我们做好事。其实这当中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因为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知道神的真理是因着他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真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都是有罪的罪人，可是因着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得蒙救赎。因着我们心感谢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因此让我们从心里面真的真实的来敬畏我们的神，来爱我们的阿爸父，因此我们就 能够行事为人，就能够替代耶稣基督。这跟其他的宗教事实上有一些差异的，因为大部分的宗教其实是鼓励人行善，可是是以 行善为义，只要你行善善够多，积够了功德，就可以 成圣，可以甚至成神。所以这在本质上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所以我们其实要常常谨记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在借着圣经在我们真理上的教导，而不被这世上的一些花言巧语所迷惑。那最大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把这个放在祷告里面，就如保罗的祷告，叫我们的心常常迎着神丰丰足足在我们的悟性中能够充足的有信心，使我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能够心得安慰，也能够以爱心互相联络。如此我们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了，神也欢喜，感谢赞美主。那在第二个部分我有所领受的呢，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八节，让我来念一次。哥罗西书二章六到八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阿们。这三节里面其实跟前面五节 有一些呼应的地方，因为在这个特别是第八节这边讲到，我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我们掳去了。因为一旦我们对主的真理信心不够坚固，其实我们很容易被这世上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所掳去。这 理学指的常常是世间的思想理论，虚空的妄言泛指的是一些空泛的哲学。这些思想理论与哲学常常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带进一个死胡同或是牛角尖里面。而接下来所说人间的遗传，其实是指的世人中常常流传的一些说法传说。譬如说有些长辈们会说，我们信主之后就不能祭拜拿香祭拜祖先，这样就是一个不孝，而且我们这样子没有得到先人祖先的应聘。其实这些说法也都是不正确的，因为拿香祭拜只是一个形式，是一个祭拜偶像的形式。真正的孝顺与否其实是在我们的心，即使父母或是祖先离开了，当我们的心真的来纪念他们对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我们还是可以在心里面来敬拜他，不是敬拜一个偶像，而是纪念他在我们生命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人间的小学也包括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化学，常常被用来解释神的存在与否，或是解释一些神迹奇事的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用人的科学想要来解释神的现象，或是神的作为。其实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又岂是我们人所开发出来的科学能够解释的呢？因此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而且是在基督耶稣里生根建造，如此我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能够增长，信心也能够坚固，就不会被这世上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所掳去了。感谢主。那在第三段是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到十三节这边，我来念一次。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三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阿们。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因为我们常常会受到一些情欲、肉体、血气的辖制，而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自由。那如何才能够得着真自由呢？就像这几节所说的，是因为神一切本性的丰盛有形有体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得了如此的丰盛，因为他是执掌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当他成为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的元首，那在我们一些特别容易上瘾的部分就能够破除这些的辖制，譬如说烟瘾、毒瘾、酗酒、易怒的情绪，甚至看黄色网站，这些都是被肉体所辖制的不自由。只有靠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让我们的灵魂体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耶稣里面也得着丰盛，就能够使他成为掌管我们身体的元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既然已经受洗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也会与他一同复活，所以我们过往一切被肉体辖制的老我，都因着我们受洗已经所灭除了。我们如今都是新造的人，既然是新造的人，其实我们就已经得着神的赦免，过往的一切过犯，而且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比如说我自己的经验其实过往的生活里面，我也很容易进入一些辖制里面，不管是一些情绪的辖制，有时候容易被惹动情绪，容易发怒，甚至有时候会被引动去看一些 不好的网站。可是我只有操练内在生活，像江妈妈建议我们的，能够常常等候神赞美，特别是在等候神当中求神来真的来与我们有这样一个关锁的缘，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这样一个紧密的关系之后，我们真能够来得洁净，我们的灵魂体得洁净之后，真的就能够除去一切这些上瘾的源头，让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因为只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真自由。因此神赦免了我们过往一切的过犯，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意思，就是神的灵，也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脱去一切上瘾的辖制，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阿们。好，接下来第四个领受是在第二章14到20节这里。我念一次给大家听，哥罗西书2章14到20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洁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阿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想到的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因为 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进食都是要让人看见，他面色枯槁，他们祷告都要在大街上让人听见，这样他们就觉得自以为敬虔，其实他们的内心高傲，以为自人一等，高人一等。这就是在十八节这边讲到的，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因此我们要以此为戒，不要陷入到法利赛人的灵里面。那如何做呢？其实就是在其他在这个16节、17节、19节、20节所说的，我们不论在饮食、节期、瑞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有论断的机会，因为我们心真的是向着神，我们所做的事是向着神做的，所以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指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行事为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而不是注重外表的形式或是一切的礼仪规条。而19、20节这边说，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洁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而长进。也就是说，我们靠着神在我们的身体、思想、心思意念驻足掌权，我们就可以脱离不受这些世上小学的辖制，而不是如世俗中所说的这个不行做，那个不行做。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带领，都是圣灵的引领才去做。阿们。那最后我想要分享，就是在最后这两节，哥罗西书2:22-23，我先来念一次。这都是造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漂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这两节其实让我想到多年以前常常听到一些天主教是性侵孩童的新闻，其实是让人很失望的悲伤的一些事件，甚至还有事件被拍成揭开内幕的电影，就是 Spotlight。 那我觉得这两节经文其实就是说明了一些外在的规条其实并不能让我们克制自己的情欲，就像22节这些所说的，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因为我们如果想要用外在的规条、外在的限制的情欲来胜过自己的天然人的肉体，其实是很难的。我们只有像这一章哥罗西书二章保罗所劝诫我们的，真的常常借着等候神借着赞美主，让他的神的灵和敬拜祷告，借着神的灵来进入到我们当中，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死去也一同复活，有圣灵在我们当中，使基督耶稣成为我们所以肢体的头、肢体的元首。只有靠着这个，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自己一切的肉体的软弱，胜过一切情欲的诱惑。感谢赞美主。好的，今天这些就是我与大家所分享的哥罗西书二章的经文，希望借着今天的经文能够与大家有些感动与领受。好，我为大家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哥罗西书第二章再次来向孩子以及众圣徒们来说话。主啊，真的谢谢你让我持守在你的真道当中，有坚固的信心，不被这世上的虚空的妄言、人间的小学流传所迷惑。我们坚信是你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而且因着你成为我们灵魂体的元首，就能够脱去一切肉体情欲的隔离。真的主啊，只有你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真的才能够胜过一切外在的一些瑕疵。所以说啊，求你将这个恩典持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位，特别是让孩子有更多能够与你亲近的时间， 记得赞美、等候神、敬拜、祷告，让我时时刻刻真的有你的圣灵与我同在，有耶稣基督成为我身体的元首。谢谢主耶稣，也祝福大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